Hello，欢迎来到阿龙帕斯，我是阿龙。那我们，
哦，我不用。
我们每周固定一三五会进行现场直播，介绍当天的，不是当天啊，介绍最近这两天不错的、有趣的新闻给大家。欢迎订阅、按赞并且追踪。好的，先请问我们的副主持人，你有什么话想说呢？
没有，就很明显，我们刚刚完全没有套过，就是一个很临时不知道说什么的开场。这边跟大家保证，我们下次会先切好。不会再发生这一次的错误。
好的，那就要进入本周的 Podcast 主题。
好，今天要聊什么？
今天我们想要聊两个，一个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在一个 AI 的时代了，就是在一个 AI 的时间轴里面了。另外一个就是想聊一个新概念，就是关于短 Podcast 是不是未来的？
是这样念吗？为什么要一直强调
Podcast？好像就是短 podcast 是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或是有没有可能会在未来产生一个新的 app？ 想聊聊这两件事情。
短是多短啊？
可能譬如说3分钟、5分钟，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出现，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会出现，就想要聊聊看。
嗯，
想听一看您的想法。
好哦。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第一则新闻。然后就直接先切两页，直接放松事故。好，那主要就是想要聊这个主题，所以我最近看到了几个新闻，
都是跟 AI 有关就
对
了。对，
然后再加上自己刚好最近在做一些数据分析的时候，就突然间灵光乍现，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嗯，
就是哎，之前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应该说科幻电影很常会有的一种故事内容，或者是未来 AI 就会统治全人类，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分配你最适合的工作，人类的自主性就越来越低，因为 AI 就已经帮你演算好所有最完美的结果了，你就只要照着它的它给你的答案去做就好了，你就不用去思考任何事情，你每天就是照着 AI 就会过最幸福美满的生活。
听起来很像很多电影或者是游戏的设定。
对，但我突然最近有点意识到，哎，我们好像其实就已经是在这个时间轴上了，已经切进去了的这种感觉。
对，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其实有一些已经有一些 AI 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嘛，所以让你这么觉得。
对，尤其是因为我们是游戏业嘛，游戏产业，然后也可以算是比较接近新创产业的一个产业类别，因为你每次在做新游戏的时候，就是在开创一个全新，就是你说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从零开始打造新东西嘛，所以你对这种比较新科技的东西会比较敏感嘛。那尤其是你在下广告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到很多像是 Facebook 啊、Google， 然后他们都会特别强调说，我们现在的广告投放、广告后台都是由 AI 去做演算的，所以你都不用去，你就只要给我钱啦。然后你现在你也太，他不是也不建议你说你要去设定价钱嘛？就是我们都自动竞价就好了，是吧？
还是要设预算啦？
就是你设他一个上限嘛，但是出价的部分他会帮你优化好嘛？然后导来的人的质量跟数量是不是就是他理论上来说他就会帮你越跑越好？
照他们的说法是这样，没错。
对嘛，所以因为最近在看这些广告数据的时候，就突然间发现，然后再加上这些新闻，我就想说，哎，我们好像越来越接近这个未来了。然后我就分别讲这几个新闻，第一个是，其实这个是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我觉得蛮有趣的。它的标题是“老板变 AI， 网龙任命一个美女的数字人唐钰担任那个轮值 CEO， 进行 AI 管理公司”。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我马上就点进去，我想说网龙发生什么事了。
是我知道那个网龙吗？
对，不是你知道那个网龙，是
我想说也太潮了吧。
对，他其实是在中国有一个也是叫网龙啦，他
就不是中华网龙，
不是中华网龙，他叫网龙网路，他也是做游戏的。
嗯，
然后他们的产品我稍微看了一下，在台湾都没什么知名度了，就是没有什么举得出来是一个，哎呀，这个我听过的那种游戏，
是做什么类型的？
我粗略看了一下，没有，你可以稍微查一下，
哦，
就是你看一下他们的游戏，基本上在我自己就是迅速扫过之后，我没有看到什么有印象的产品。然后 这一则新闻它其实是，就是他在讲说他们任命了一个 AI， 然后担任他们的 CEO。
嗯，
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是噱头式的啦，就是说，哎，我们有 AI 在管理公司这种比较高大上的做法。然后他是担任轮值 CEO， 然后我也去查什么叫轮值 CEO 啊，听起来像值日生的概念。然后轮值 CEO 它其实是华为发明的一个制度，就真的是值日生的概念，就是会有几个大头，然后每个大头固定去当 CEO， 然后你在当 CEO 的期间就可能是三个月，那你就是当 CEO 三个月，然后就换下一个大头，然后就三四个大头这样子轮流当。
但为什么还要轮值，不是只派一个人？
就是他有说他的好处是什么，就跟你每天换值日生的好处差不多，就是
我比较不会累是吗？
你会觉得就是职位上你可能在你的任期之内你可以做比较多的一些创新，或者是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会比较平均，类似这种概念。但是实际的成效怎么样我就不知道，等我哪天做大头再分享。
但他听起来就是他要推行某些政策的时候，搞不好任期都还没到，那就换下一个人上任，永远都没有办法推进就是他们已经预定要进行的那些专案或者是政策。
但是因为他是 CEO 嘛，他就是最大的大头，他能做的事情其实
有限吗？
就是他也就是制定一个大方向而已。
哦，
他有点像是说我每一季就会有一个人选定说我们这一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的这种，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实际的情况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能看有没有华为的伙伴或华为的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在华为内部怎么轮值 CEO 的经验是实际上的体感是怎么样的。好，那说回来，这个他在这个 CEO， 他其实他在新闻稿里面就有提到说，他其实主要的工作就是会审核一些升迁啊、评分啊，然后他会应该有点像是给每个员工 KPI 做评那种评量吧。原本我们都是人工做的嘛，就是你的主管可能会跟你打分数说，哦，你的上班态度怎么样啊，你的积极性怎么样啊，然后他现在就是用 AI 管理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会包含你的出缺勤啊，全部都会在他的评量范围之内。
嗯，
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说借这个噱头来告诉大家说，我们在内部公司的管理是用 AI 制度去进行。然后我听到这个新闻之后，其实我就想到就是说有点像之前大人学有提到 Uber E 嘛，
你要讲述一下，也许有的观众没有听过那一集。
那我们建议他可以去参考我们大人学的讲述。哦，不，
不
是大人学
打广告。
好，那就看大人学会不会下我们广告业配。就是大人学有一集在讲到说 AI 未来会不会取代，就是哪它会比较容易取代哪一些的工作。然后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粗浅的人类的想法可能会是比较偏向，哦，他要取代我们做一些很重复劳碌，就是那种比较劳碌命的工作，就是
加工产业之类的。
对，然后或者是说假设是譬如说你假设是文字工作者好了，什么复制贴上这种看起来很劳碌命的工作，就是都会交给 AI， 然后我们就只要去有点像是不要做一些比较风花雪月的事情，就是，哦，我们就下下决策啊，然后 AI 就会执行好啊。原本的我们的想象可能未来会像这样子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其实 AI 反而比较适合做管理者，然后我们就是适合做工人。因为 AI 它的运作逻辑就是它收集到很多数据之后，然后它要去做排列组合，然后或是各种演算法的事情，然后再吐出一个结果是它认为好的结果，或是你问它什么问题要吐什么结果给你。它是一个问答者的角色，所以资讯如果你给他喂的东西是越条理式的资讯越明确，他越容易整理出一套逻辑。所以像是管理这件事情他就很适合 AI 去执行，因为我们在管理上我们一定会去看员工的 KPI 嘛，就是说，哎，那他可能他平常上班的时候，假设我是做企划好了，那他我这个月总共产出了几份企划文件，这就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嘛。那这些企划文件它实际上对游戏的，假设我们是在做一款新游戏好了，那它对游戏的功能的重要度也是可以做一个评分嘛。譬如说假设我说我是做战斗系统好了，战斗系统在一个 RPG 游戏里面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那你做一个战斗系统的文件出来，那你可能你的加权是四分，那你可能你做的是一个 NPC， 然后那个 NPC 只讲了两句话，那你的加权分数可能就是一分。所以这些数据全部输入给 AI 之后，它就可以去帮你做一个评量，说，哎，那 A 员工你做的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给你分数比较高， B 员工分数给你比较低，然后他可能会把他的准则列出来， 然后就说哦，我是用什么样的评断方法告诉你说哦，这些员工为什么这边这个人要升，那个人要降，然后把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条列化整理出来，然后告诉你，然后我们这些员工就是照着 AI 的做法去做就好了，就是 AI 觉得这个好，我们就做他这个好。就以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科幻、很未来，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投广告的时候，又真的就是已经是这样了。就是这个素材跑得好，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可能是 AI 比较喜欢推它出去，
对，
但
而且
它
他
为什
也会给你一些优化的建议。
么？对嘛？就是它，但是我们在做，就很像是在服务这位 AI，也不是服务真人，我们是在服务这位 AI。AI 觉得这个好，所以我们就帮他做这件事情。
嗯，有点类似。
然后它也有一点就是神格化的感觉。其实它有点像是比我们高一这个层次的存在，它可能是第四次元的我们，就是它给你的东西就是很模糊不清的，
你要自己解读它，是这么说
对。然后我们这些凡人就要解读它的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吗？嗯。
然后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很重复性的，譬如说他会说比较建议你做一些像是颜色比较丰富的图片好了，假设是这种建议。那我们就只能把所有颜色丰富的图片都做给他，然后让他再去跑结果出来。就是我们有点像在服侍他的那种佣人的那种角色在里面，然后他在管理，就是他在吃掉我们的东西之后，他吐出结果给我们说，哦，你这些东西怎么调整？所以有一点像是说，我们的现在这个时间轴已经开始逐渐朝向 AI 管理人类，然后人类要做的是最底层工作这个时间轴，很反乌托邦的一个世界。
那之前大人学的那个讲法是什么？
他的讲法就是，譬如说外送员好了，
嗯，
外送员，AI 他会想要做最优化的事情，然后他就会把外送员做评分，譬如说外送员 A 送一个小时可以送五单，外送员 B 只能送三单，那五单的这个外送员就会派到更多的单，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外送员的极限为止，譬如说本来他做五单是刚刚好的，勉强可以做六单，他就一直塞，一直塞，然后一直优化它，就是让你这个人。把你这个人类的价值榨到极限。
那他会把一些风险评估进去
现在的 Uber 可能没有，但是他也可以把这个条件加进去。
的。嗯。
譬如说你的肇事率啊，然后或者是你的平均时速啊，这一些有数字的东西是 AI 最好判断的。就现在目前现阶段的 AI 技术来说，有数字可以去做准则的，它是最好判断的。但是现在就是讲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下一个新闻。AI 现在已经开始朝向，一些没有规范的东西，也可以用 AI 去做演算。譬如说，我们之前会一直觉得美术这件事情是人类比较擅长的，
哦，就是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会觉得 AI 只能基于一定的框架，就是人类写好的逻辑去进行运算。如果要发想创意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应该 AI 比较薄弱，对不对？
对，然
但
后，
现在不是这样。
对，就是。如果以传统的那种左脑右脑的那种理论来分的话，其实会觉得说 AI 顶多就把我们左脑取代吧。
嗯。
但是现在没有，AI 已经感觉连右脑都可以取代掉的这种感觉。其实右边这张图就是我直接从网络上找的啊，因为最近前几个礼拜 Midjourney 很红，就是一个新的 AI 的机器人。然后因为这个会红起来，所以他在 Discord 上面有开一个那个群组，然后你只要加到这个 Discord 群之后，你就可以跟这个 AI 对话。你只要输入任何的字，它就会帮你画这张图出来。然后后面我会再讲到，就是我的一些实例啦。然后就是以这张图来说，一开始它就只是很可能你问它一个 A，它就画一个 A 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再加上一些更新奇的东西进去。就是最一开始这个 AI 发明的时候，就是 AI 绘图这件事情发明的时候。那个作者还输入了第一个叫 AI 画出来的东西，好像是一个绿色的巴士，还是一个绿色的校车吧？就是他想要有一个绿色的校车，但是没有人画绿色的校车，因为所有校车都是黄色的，就是美国那种校车。所以他做的就是我想要一个绿色的校车，所以他就叫 AI 画一个绿色的校车，这是第一步。然后他就以界面上来说，就跟你旁边在打字一样，你只要打什么字，他就会开始做一个发想，而且他会把那个过程输出给你看，是很酷的。就譬如说我随便讲，假设我想要一个珍珠奶茶，然后拿着剑跟盾再打一条龙的这种怪物的这种图，正常你要去网上找，你用 Google 搜寻可能很难找到。但是你只要把这一串字打给他之后，他就开始发想，他会先画一个最底的底图，就是很模糊的，就是很像马赛克很重的那种图，然后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然后他就开始画一些轮廓，然后就想说他就开始理解说什么叫做珍珠奶茶。 他就自己去网上找珍珠奶茶的图，然后说哦，这个东西叫珍珠奶茶，然后他就开始理解说什么是剑跟盾，然后就会把有点像是那个人类在画画一样，就他会先画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一层一层把该有的图层刷上去，刷上去，刷上去，刷上去，然后最后他就画出一个珍珠奶茶来打怪的这种图给你。然后在右边这张图的话，其实是一个画家他基于 AI 再去做延伸，就前面那个二次元的角色是他画上去的。这、就是其中一种用法，因为画背景这件事情，你就是需要去刻它，
嗯，
就你要去后面那些树叶啊、树枝啊那种东西，你画起来很麻烦，但是你又不能不画。然后他做法就是有点像比较偷懒的做法，就是他先画一个，就是我想要一个凉亭，跟在树林里面的凉亭上面有很多的花花草草，然后背景是绿色的，然后呢比较像是幽邃的森林，然后就把这张字打进去之后 ，AI 可能就输出一张背景图给他。然后他基于这个背景图再画前面的前景，说我再把我的角色放进去就好了。
哦，
这是一种用法。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用法是，最近也有一个漫画家，他只用 AI 的图做成漫画。
嗯，
他就直接写说，哦，我的漫画的场景在什么样？比如说21世纪末，然后世界毁灭了，然后可能是废土风格，我想要一个巨大的组成，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把每一格的画原本要画出来的内容全部用文字先写好。再叫 AI 去跑，跑完之后再把那些图重新拼凑起来，再补一些可能细节上去，就可以完成一幅漫画了。
嗯，
然后这是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有可能 AI 连前面这个人物它都可以帮你画好。
嗯，
就你再给它几年的时间，可能它就是，哎，我现在它比较擅长是背景的这种东西，一些比较气势磅礴啊的东西，但是。前景的角色目前他还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他很容易去拼凑出奇怪的，因为他在理解人上面，你很难去，很难去判断说他是怎么样产生出人的这个概念，就他认为人到底是什么，他有时候会发出那些感觉蛮诡异、很恐怖的东西，就他认为人类是长这样子，然后可能是会有四只手，然后可能是长得是很畸形的，但是之后如果再进行一些优化之后，搞不好未来他的就是这种美术图。或是什么所谓设定稿都是 AI 在设定的，
但是我目前看起来，他画的东西比较像插画，就是那种画面会全部塞满的东西，就是它实际在应用上可能不是这么好使用。就如果以设计的逻辑来说，它必须要是每个图层都可以分开。
其实他可以做到这件
真
事
的
情，
吗？
只是大家你如果直接叫他画，他就会画出这种东西，他
哦。
是可以指定到说。譬如说，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样风格的肖像画，我想要一个大头贴风格的什么样的作画？因为我这个截取的这个报道啊，是集合他们的 podcast，然后他就有聊到说，在最一开始从艺术发展的初期到，就他整个艺术史都有讲到了。然后他们在玩的时候，他们就用很多不同的，譬如说我想用巴洛克式的蜘蛛人。或者是我想要的是 cyberpunk 的蜘蛛人，不要有背景，我想要角色立体一点，然后我想要正面、侧面、背面三种角度，然后呢，再加上我需要他做四种战斗的动作，他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他是可以，现在在如果你要做 AI 美术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沟通能力。
以后可能会有一个人是一个职位，是你必须要负责跟 AI 沟通，是这样吗？
对，因为像我能想象出来的。词汇量太少了，或者是我，因为它免费的版本，它只能给你好像100张图的这种 code 啊，然后你要练习跟他讲话，有点像你要练习跟一个小朋友讲话一样，所以我一直在 try 说，我用什么样的指令，他会画出什么样的图，然后你也可以指定他的绘画风格，然后你可以指定他用什么样的背景，他用什么样的，比如说颜料好了，然后角色的动作是要怎么样，这些全部都可以讲，但是你要怎么把这一些词串起来？然后或者是说，刚刚的珍珠奶茶的例子好，你就可以再指定更详细一点。譬如说我想要的是
我要加
Coco 的，
芋圆。
或是你要加芋圆，这也可以。对，或是我要什么样的饮料杯？那个饮料杯是中杯、大杯、小杯的。
饮料杯不能是塑胶杯，不然违法。像这
对，
样吗？
没错。
对。
然后是我要再加上说，他要插有没有要插吸管？他现在是正在被喝的还是没有被喝？这种细节你都可以跟他讲，但是讲了他不见得会理解。然后或者是有一种同一种东西，可能会有很多种讲法。譬如说珍珠奶茶跟波霸奶茶，好，在他的理解可能这是两种东西。然后或者是53的珍珠奶茶跟53的波霸奶茶，这种这么细节的东西，他可能理解出来会是不一样的。
嗯，
就你要去怎么跟他沟通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是觉得未来他可能更适合做，还有一种事情就是，譬如说，假设我要画蜘蛛人好了，我觉得他画2000张蜘蛛人，
嗯。
他可能我们人类要画，你可能要画个几个月吧，他可能瞬间就可以产2000张蜘蛛人给你。然后你再挑说，哦，我在里面的第几样几张，某一些蜘蛛人是我喜欢的，或是我游戏想要的是这个风格蜘蛛人，我再用这10张蜘蛛人去延伸出，我用这10张当基底，再延伸2000张出来。
嗯，
然后这2000张就会很接近前面那10张，甚至是说，我还可以想到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先叫我们的主美术或是各种美术的同仁，把整个游戏的风格定调好，然后可能我们先做了10只英雄，然后叫 AI 去学说，你就学我的美术画。
对，我刚想到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能不能不要用文字沟通，是直接喂图给他，就给他看参考图，
现在可以做得到。
真的。
他甚至可以下一个指令，叫做帮我把这东西画完。
哦，
就是我先画一个草稿，我画一个火柴人，然后可能是火柴人在打怪，然后你可以跟他说帮我画完左边那个火柴人是什么什么东西，你帮我画成一个美少女，然后右边那个方块它其实是一只恶龙，你请把它画成一条龙的样子，然后下面那个不是地板，我是在海上，然后天上不是云，天上可能是黑夜的星空，这样，他已经可以做到说你喂图给他，他在帮你接手。
哦。
就是它的产图的那个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嗯，
然后虽然现在的实际应用还没有正式接入到这种制作流程里面，但我觉得未来是非常有可能，就是它就是一个特别的职位，在做 AI 产图，然后它就把所有的 AI 把所有的图都产出来，然后就是直接可以拿来用的那种。
像这个是产图嘛，就是插画类的。
嗯。
然后其实之前不是应该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了，就是淘宝他们双十一不是有非常多商店跟商品的那种 banner 图嘛？他们已经是用 AI 的，就是先定一些模板，然后或者是标题字，直接用 AI 下去跑，去生成就是几百万张的 BN
嗯，可是他当初的那种，你实际用起来，你就觉得他就只是帮你把前
，A
面
加
的
B 加 C，
前景换
哦，
掉，
对
成
对
不
对
同商品。
对，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你已经很难去分辨说，
它是从哪里来，是吗？
就是他是怎么产生出这个东西，就是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它有一种高位存在的感觉，你已经很难去用人类的思考去理解说为什么它可以产出这
应
么
该
多。
说它算法更复杂，然后在短时间内的运算是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那一种运作方式。
对，而且甚至连制作人，就是 AI 的作者，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产出这种东
对，因为
西，
AI 会自己成长
因为
嘛。
他是自己学习的，
对。
他吃完这些图之后，他理解完之后，他告诉你答案是这样，然后
嗯，
人类就有种是第一位存在的感觉，甚至说，如果你在看比较科技巨头的公司，像是 Tesla 好了，他们已经是用 AI 在训练 AI 了
嗯，
，Google 也是啊，Google。之前的围棋是那个 AlphaGo 嘛，然后他就用 AlphaGo 去训练一只新的 Alpha、Beta 之类的，
嗯。
就是他用旧 AI 去训练新的 AI，然后 AI 再跟 AI 互相训练，因为他们之间不需要实体的棋盘。然后一开始 AlphaGo 学习的是人类的下法，
嗯，
然后新的这个版本学习的是 AlphaGo 的下法，他学习的是 AI 的下法，他可能一代 AI 学，二代 AI 学习一代 AI，然后一直去学习下去。然后现在的 AI 已经是你没有办法理解它为什么第一步棋要下这样。
嗯，
他下第一手的时候，他已经在想他最后一局、最后一手要下什么了。现在的绘画 AI 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你教他做的事情，他已经想到，已经没有办法去理解他怎么想出这些东西了。
嗯，嗯。
好，那我们就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还蛮值得记录，就是特别想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就是那我们实际看一下，叫 AI 去做画图这件事情。然
嗯
后我就想说，那我。因为我那时候要测这个东西嘛，那中午就无聊啊，那我们就来测一下，说到底加画图可以画出什么样的鬼的东西。我想说，那我们群主有个叫杰森哥的，然后他是一位游戏美术，然后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叫他来画杰森哥好，因为那时候杰森哥刚好在讲话，所以我就叫他说，那好，我要画杰森哥。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假设画杰森哥，那我要给他一个形象，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谁叫杰森哥啊？那杰森哥这么菜青啊名啊？嗯，好，那我就想杰森就是想到那个 杀人魔戴驱魔球面具那个吗？
嗯，
杰森哥每次贴图的时候，他都喜欢贴这张啊。那说好，那应该就是这个，就先用这个。然后叫他说，那可是我直接叫他画一个全新的那个曲棍球的杰森就不对，就是给他的讯息太少，他可能会画出奇怪的东西。
嗯、
所以他说我要给他多一点的资讯内容。那想说，哎，杰森哥平常最喜欢穿什么衣服？他喜欢穿 Uniqlo 的衣服，所以我就一开始的关键字呢，我就下说我要那个曲棍球。杀人魔杰森穿着 Uniqlo 的衣服，然后我就给他这两个讯息，然后他就给我了四张图。这四张图就是他直接把 Uniqlo 的那个标志直接放在他的衣服上，他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 Uniqlo 的衣服。
没有，我觉得他右上那个也是 Uniqlo 里面会出现的衣服啊。
你是很大的 Uniqlo 吗？
不是，右上它很明显是类似 UT 的东西啊。
UT 的东西。
乳印在胸口，不就是 UT 吗？
哦、右下角这个也很像啊，
就是经典款的格子衫。
Uniqlo 一定会卖的格子衬衫嘛，这个右下角这个就很像杰森哥会穿的东西。
但他为什么没有脸啊？看起来超可怕。
因为右上角这个就有啊，然后右下角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是曲棍球面具吧，
哦，
所以他就有点无法理解那个曲棍球面具是什么东西。我在想，所以我觉得右下角这个还蛮像的了。
你说衣服的部分，
对，衣服的部分，但是后面有个奇怪的头在后面，就看起来有点恐怖，你知道吗？
手也没有画出来，看起来超猎奇的。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好，不行，我要画台湾的杰森哥。然后我又给他了几种参数，就是可能是地点是在譬如说台湾啊，然后但是画出来的结果都不是很好。那我后来就写了一个非常长的叙述的句子，就是。我希望杰森哥是在台湾，然后而且他是台湾人，然后在好像在逛夜市吧，然后还是什么，就是他在台湾的这个某个地点，譬如说在夜市前面，然后呢穿得像台湾人一样，然后带着可能在做台湾人的事情，就是这种很复杂的叙述句给他，然后他就画出了这张图，就觉得这张图超酷的。
那你上一张呢？
嗯，
上一张是台湾吗？
对啊，就是我加了一点点的叙述句，他就把。刚刚那个 Uniqlo 再变成这四张出来啊？
哦，那可能这它没有什么变啊，而且右下角那很像国画还是什么东西。
杰森哥在国画里面的样子。
好，继续。
对，然后我就给他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讯息，然后跟他在台湾做一些台湾人会做的事情，然后他就画出了台湾风格的杰森哥。
他对台湾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我觉得左上角这样画的已经非常不错了，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就是在台湾拍的照片，你看后面那个秃头的大叔，就是很在地耶。
可是为什么他的面具都变得那么 colorful，然后感觉是什么南岛民族会有的那一种色彩？
我觉得他可能对台湾的理解有加上一点原住民的感觉。
可能的确台湾也是有在南岛语系国家里。
对，所以他就把这些元素融合进去，然后右边这张。图就是右上角这张图也蛮台湾的啊，只是它那个地有点像是那
土
种，
地就是纯没有铺过的那种路，
有一点像是什么印度国家之类的，就是
柬埔寨。
对被哦有可能他已经预判了吗？这件事情是在柬埔寨事件发生之前他已经预判了，如果杰森哥去柬埔寨，他就会像这样。
去柬埔寨当游戏美术。
对他如果被骗去柬埔寨，就会出现右上角这张图。然后接下来就会像左下角或是右下角这样，就是你出来开记者会就把脸包起来，然后就说他被骗去柬埔寨了这样。
其实左下角很像什么亚洲版的钢铁人之类的。
东南亚钢铁人呐、啊，
那你还有在产吗？
没有，因为他后来不能用了，他那个群组收掉
哦，是哦。
了。嗯。
那哎呦啊，你后面还有一张。
对啊，我你知道后来有没有？就我有继续试啊，
下一步。
就是我有继续加去测各种东西啊，就是后来好像就是哦，我想到了，我把他的职业加上去了。
你加了什么？他
我刚刚讲说他是一个游戏美术，然后他的形象就变得像这样，就是穿着 Uniqlo 在台湾的游戏美术。
为什么会长得跟鬼一样？右下角的
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他个人的偏见。
不是，哎，左下角那个超像在那个在南部在台南展的那个
僵尸展。
对对对，有僵尸的那个，它是很像里面的展品啊。
可能你美术图画到最后，就是已经神经憔悴了，就会变成像这样的感觉。
就像右下角那个。
对。
这超可怕的，它的眼睛是空洞的。
然后我又用右下角那张图，因为杰森哥很喜欢。
他很喜欢哦。
他说这个很像人中这种里面的角色啊，所以我就请他，我就用了延伸的功能，请他用右下角这张图去延伸其他的画法，他就延伸出这四张。很不错，很符合他的风格啊，就是在台湾的游戏美术，然后名字叫杰森哥的。
这感觉可以出一系列的 NFT， 很魔性耶。
是不是？
这里面的人眼神都超空洞的，然后看来都很邪气。
之后加入我们 Discord 群，就是需要杰森哥 NFT， 你才可以开通我们所有的权限。
每个人头像都是这个吗？
对啊，
还认不出来谁是谁。
你现在很多 NFT 群组里面 ，NFT 群组里面，他的那个头像看起来差异性也没有很大。对啊，他们发型也不太一样啊，
超可怕的。
其实仔细看脸型也不太一样，他像是那种贴皮的，就是整个脸是包在一个白色的皮下面那种感觉。
我觉得右上角跟杰森哥的脸型比较像。
万圣节版的啦。对，然后回到我们最初讲的，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有没有在 AI 的时间轴里面感觉上，还是觉得其实还好，就是还在可控的范围内而已。
在 AI 的时间，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实际的那一种可能开发，都还停留在开发的层面，就是没有放出来让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应该我们现在能用到的还是很少数。
嗯。
所以应该是在时间轴上面，但是比较前端，
最前端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那你会不会想说，可能未来会有什么比较杀手级的应用，或是你想要叫 AI 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他可以帮我算，就是行销预算要怎么用才可以最省，就是 CP 值最高，我可以获得最大的广告重效。这样，
我觉得他一定可以算出来，而且你还只能相信他。
已经可以算出来吗？
就是之后再更进一步之后，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因为行销重要，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数字衡量的，就有太多这种东西。
像是什么？
像是，打品牌曝光的那一种，就例如说我买户外的广告，或者是我打电视广告。这种东西都跟你投线上广告是不一样的，它没有点击率，然后它也没有转换率这种东西。
嗯，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行销很多东西都是凭人，他会在不同的地方接触你的广告，然后全部加成下来，变成说他对你的品牌或是对你的产品有兴趣，他才去购买。这可能就是很多东西加在一起影响到的结果，不一定是某一块看板。或是某一则广告影响到，所以这很难判断。
但是就是这种东西特别适合 AI 去做演算啊。
是这样没错，因为人都没有办法搞定这个。
就是它特别适合去判断这种混乱的事情。但是问题又会回到说，就是它给你结论是我接下来你户外只要下 5%， 然后你 电视广告要下 2%， 这是最优解。你也不，但是你不会知道它为什么。
你只能去试。那万一他讲的
是你没有办法去试，因为你没有办法同时间行两个不同的行销专案。
哦，所以每一次的事件都是单一事件，不能类比，是这样。
对啊，就是他一定可以也算出这个最优解，但是你不会去没有办法去验证这是不是最优解。
那我下一次版本他算起来又是不一样。
对啊，因为我基于你的这一个所有的广告行销的素材内容，加上目前的市场状况，再加上我目前掌握的隐私资料，之后提供你最优的解法就是这样。
哦。
但有一个方法可以验证，就是如果人家用这一套方法打出来的成效就是比你手调的还要好。
对啊。
最后大家就会用这套方法。
嗯，那你就可以看到某些传统看板啊开始示威之类的。我觉得他搞不好会压缩到某一些的渠道，就是搞不好 AI 就是直接说死，就是你这就没有用，夕阳产业
也不一定啦，有可能会变得很 sexy 的产业啊，就是我把所有的这些外面的广告看板全部统整成一个 AI 之后，然后这些 AI 就可以去分析说这些广告看板怎么样的分配比例是最好的，
我听着很 sexy 的产业，
很 sexy 的产业啊，就是很性感的产业，没错啊，
为什么？
就是你以为是夕阳产业的东西，只要现在套上 AI、套上大数据之后，就会变成 sexy 的产业啊，
哦，是有这种用法，我第一
有
次听
啊，
到。
你知道？Tesla 就是一直都说他们自己是很 sexy 的公司啊，
哦，
是
是。
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车子叫 Model S 啊，还有
S 是 sexy 哦。
Model S 嘛，还有什么 Model Y，
那 Y 是什么？
还有 Model X，还有一个 Model 3，因为 Model 1被注册走了，所以他把1倒过来变 Model 3，所以是 S 1 X Y，
是这样
对啊，
哦，
他们的车子叫做 sexy 系列啊。
不知道，
所以不然有人想说为什么有 Model 3，没有 Model 2，也没有 Model 1，叫 Model 3，
对啊，
因为 Model 3本来要叫 Model 1，可是 Model 1被注册之后，它只能叫 Model 3。
哦，原来是这样。
嗯，就是有啊，就是科技产业会用啊，就是会说这是一个很 sexy 的产业，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很性感，就是很火辣、很吸引人的产业这样子。
哦，也许吧。其实有很多啦，因为你工作上一定可以想到很多希望 AI 可以应用的方法。
不小心跳下一个了，
对，
好，没关系，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就是短 podcast。
短吧？你为什么你这样命题是从哪里想，哪里发
没
想？
有，我直接抄人家的标题了，
哦，是，所以已经有人有讨论过这
也
件事。
是一个网络上的讨论，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想要聊聊看，就是短 podcast 是未来吗？那第一个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短 podcast，然后再我们再来讨论看有没有可能成功。那短 podcast 的话呢，就是我直接偷他两张图来用。左边那个是他们定义的长视频、中视频、短视频。现在视频已经很明确的分类出这三种了嘛？就是长视频就会是像是 Netflix 啊、Hulu 这种一次要看30分钟到1个小时以上的长视频平台。然后中视频平台就是像我们的 YouTube 或是哔哩哔哩这样，你可能一个影片只有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然后短视频平台可能就会像是 TikTok 啊、抖音、快手、小红书啊、视频号啊这种，它就是一个影片可能长度是1分钟到3分钟左右而已。就是目前在影视产业已经很明显的分成这三种类型了。然后，但是在 Pockets 平台呢，目前好像
你
没有。
不要继续这样念吗？
好，好，
有种出戏的感觉。
好，在 Pockets 平台就没有这种，应该说它有分类，已经有长的。跟中的目前没有短的，所以想要讨论看看，觉得有可能会有短的 podcast
那你说
吗？
现在的长的跟中的，它分别是？它的时间是落在什么区间？
长的大约是40分钟到50分钟。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Mura 的节目，他的节目都1个小时，你要是他都讲说他讲40分钟，但是他常常都讲到1个小时去。中的节目，譬如说古癌，
20-30分钟，
二三十分钟就会结束了。短的呢，没有，目前没有。
但也有10几分钟、15分钟以内的啊。
可是，
那你要说它是短，其实也算。
它只是单纯为了，就是它就是内容少而已。我这边的短应该会再加上，它会比较像是右边的这种东西，像是 TikTok 的短。就是你说 YouTube 有没有很短的视频也有啊，但是为什么没有火起来？因为它少了短视频或是这种短素材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把它串起来。就是没有演算法，现在
有啊，YouTube Shorts 它还在努力中。
Podcast 没有啊，
哦，对，你说 Podcast 没有，
对啊，
的确。
它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把所有的音频串在一起播，都播重点，都播里面最精华内容，目前是没有的。
可是
然后，
，Podcast 这个载体本来就是可以怎么讲？它可以塞的内容跟深度，它是一个比较有质量的内容。可是如果你又要短的话，会不会它没有办法承载这么深度的内容啊？
它没有要承载，就是如果说要做成短，它可能就没有要承载这么深度的内容。它就是会给你
是另外一个新东西，
很多高光时刻啊。
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 podcast 就对。
嗯，对，就是第一个是形式上会，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你觉得就单纯有没有可能出现的东西，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现在 TikTok 里面已经有类似的东西，就是他做一些短整理或者是说书， 或者是类似本来做 podcast 这些博主去把它剪短的那种偏知识含量比较高的短视频是有的。可是我不太知道你说的短 podcast 是只有音频没有画面吗？
目前没有这东西嘛，所以就是都可以想象。
哦。
但假设以你刚刚讲的，只有音频没有画面的这样子东西串起来，好像就不太行，对不对？就是因为会很零散，
它一定很零散，因为时间短。
我会一直听到别人在讲话。
我唯一想到就是背单字，会不会变得像背单字那样子？就是，例如说一个例句，然后就直接跳下一个，
嗯。
就是全部很零碎，但又不相关的东西，会不会跟之前不是有在想人类是怎么学习的？跟我们脑子会需要把各个东西串联起来，有相关性才能产生记忆跟学习，那东西相抵触。因为它是东一个西一个，
可是它又跟收集东西的时候很像，因为以抖音来说，好像我这种抖音重度用户，它每一次的一条视频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直在触发你的那种
灵
收，
感吗？
就是你在好像有在收集东西的感觉，因为你一直看到新内容，所以你会一直觉得脑袋有在塞东西进去，但你最后没有把它记下来，其实先就是无关痛痒。他给你带给你的体感，其实是一直有在装东西进去的，
我
但
觉
是
得
可能就一眼一直漏掉了。
就跟逛街有点像，就有的人只是喜欢逛嘛，
嗯，
想看市面上有多少的某些品类的产品，例如说他今天要买美妆，他就会去逛逛一轮，他想要知道有哪些选择，你说类似这种
嗯，
做法，
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他有提到一个做
什
法，
么？
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做法有点不太适合。他会说有点像现在的那个 Podcast 界面，不是会有上面会有一个封面，下面会有标题，然后他会要配合是有点像抖音的滑法了，就是他可能是播一条音频，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封面图是会换的，然后他除了封面图以外，下面可以再承载一些文字，就
封
是
面图会
图
换，
加文。
什么意思？
就是你就想每一集 podcast 上面不是最上面这里，比如说一个封面像这样，然后下面就是图加文加图加文图加文图加文图加文，然后就是音频的部分的话呢，就会是跟文字跟图片有关，一直讲出来，所以滑比较快的时候，你就是直接看图跟文图跟文图跟文的组合，但是你用听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一直听到声音的部分，
但是我滑到下一个就变成下一个的开头，是这意思吗？
对。
那我觉得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就跟现在 YouTube 有点像，反正它就是大家前5秒就是要抢你的那个注意力，
嗯，
所以它势必是除了短之外，它要在前5到10秒吸引你。但是我不确定，我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媒体，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然后它会变成什么样，都目前还有点未知。
但感觉好像 Spotify 之类的，好像会可以试试看，搞不好他们也在研发这种功能，不一定。因为 Spotify 它就是现在在主推 Podcast 嘛，它又没有办法进。像抖音这样子去做，所以搞不好他已经在尝试类似的功能。他们的新创团队组应该是有在做类似的研发团队。
call，吉森哥想要 call in 吗？
今
这
天
个
要
call
扣
是什
音
么
哦。
意思？
好，那我来发言节。那我们现在现场进行一个紧急扣音环节。反正我们现在聊的也差不多，我们也可以进闲聊的部分。
这右边这张图是他们觉得有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吗？
对。
低成本易于视频创作，话题
扣
度。
印请到 Discord 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链接贴在 Discord 的直播室当中。补充一下，综合频道好了，频道 Discord 综合频道。
想到另外一种，我目前想到最可以发展的是类似 类似新闻，就是我一则，就是很简单的讲述一则新闻，
哎呦，
然后我只要看这个 app， 我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掌握到今天有什么头条资讯。那例如说，我比较喜欢，我要关注某个议题，我就按，那它里面就会有各种延伸的报道，或者是我去追踪这个议题，它后面如果还有新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例如说最近的这个命案，那我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新闻的进度。
哎呦，这个好像不错哦。
对，是不是？我目前想到新闻是比较适合，就跟 Podcast 里面有一些就是什么，每天早上听你就知道世界大事，或者是每天的财经报道这种，我觉得它是可以去做这种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的产出就要非常的迅速，就是它可能是非常干、非常费工时，你可能半夜或者是你一整天都要整理这些东西。虽然说它比较轻薄短小，比起你写新闻稿还是比较容易，但是你要一直 follow 最新的资讯。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杰森哥进行现场连线。
好哦，
这是本节目第一次进行现场连线。
Hello， 好。
哎，有画面耶，好酷。嗨
。哇。
安安。
我就只是问问进来的。
只是问问，结果没想到就进来了。
没有啊，我们就是随我们那个 call in 方面就是为了让人家进来的啊。
好久没有看到杰森哥了，有点太大了。我懂你说看到阿龙脸很大，会觉得
这就是有点感觉我的感觉。对，
你们那好，我们还是接回这个好了。
不会啊，你可以用、
那个、特别小，回到这个。
你说杰森哥放到最大，然后旁边两个缩小这样，你给他特别来宾一个一个那个。
放到最大，
足径
会不会太夸张？
杰哥，这个角度你看起来有点胖，你要不要调一下？
应该是手机放在桌上吧。
那个果冻
角了起来。
我是果冻，
变成果冻，
其实有点像哎、欸。
我这样。
杰哥在家吗？那有狗狗吗？
对，我在家，我在房间哎、欸。
哦，好吧。
狗狗在房间。新电视，变瘦了吗？
啊，那些，
哎呦，他换角度了，
这样好多了。
那你把它放大、啊。
你有什么很想要把它放大、啊？
因为就是看不到嘛，太小。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短 podcast 是未来吗？
杰森哥，你在听 podcast 吗？
有比较常听的是你比较常听的是谁啊？你们
我 Mula 古埃大人学，
还有 Jack 的节目，
嗯，
每一季是不同名字，
另外一个 Jack，
嗯，
我最近比较常听的是百灵果，然后那个
百灵果
之前那个什么什么上班什么第一频道，
哦，通勤哦。
通勤
台通哦，
哦台通啦、
哦。因为我听的时间不长，因为我觉得知识型的讲太多吸收不了什么。你如果听个半小时一小时，古癌，你听古癌的用意是什么？
好笑，
打发时间，好笑啊！听跟股票没有关系的部分啊。
这样感觉跟我听百灵果差不多效果，但听就是听久之后反而会找一些比较小众的，嗯，历史故事，然后
哦，历史故事我在听英雄说书，
哦、英雄说书有听，但是英雄说书跟就是跟你犯的问题是一样，就是他的脸太大了。
你是看 YouTube 频道？
对啊。你这样讲起来，他确实蛮适合。他 YouTube 频道，他把历史事件做一些小众，你比较能理解，尤其是地理位置那种的。你用讲的，就是 少了一点什么
啊。而且故事内容有时候人物一多的时候你会很混乱，我觉得啦，尤其是不除了三国以外的人物我都不熟的情况下，我常常很混乱。
哦，股票有一些可能就听一些那个加强那几个，有一些始终的每次都是讲一些让你心灵上让你不会觉得自己变韭菜的那种，大家就听这些吧。
股票频道、美股频道，
他但美股是他心灵宗教频道这样子，那个频道都是在你对特斯拉的信心。基本上美股就像我买那种很像乐透，这不是买 STR 吗？那个火箭的那个买现在变到、然后我有朋友就买蛮多的，就是把他当乐透买，就是他哪一天火箭成了二十块上
一起赔了是吗？
对，但是他就是小额的乐透了。但我觉得那只真的蛮有机会的，他的技术也有，就是火箭射不起来而已。
就那有屁用啊、那做火箭的公司就跟说哦，我们做游戏的公司我们技术都有，都很顶啊，只是游戏做不出来而已。
对，就像特斯拉那个技术也有， AI 也有，什么都有，就是车子会爆炸，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车子在路上会撞到人而已，其他都很好啊。
也不会爆炸，对不对？自
己。但我发现我们用 Respring 的这个平台，它通话有点延迟，这些卡卡的。
没关系，下次再优化。
对，我们观众 call in 的环节，我们之后再优化。
下次改成 DC 啊。哎，有多一个观众哎。
感觉就是杰森哥他自己。
是不是吧？应该是另外一个人。
好、那我们之后再优化这个观众 call in 的环节。
我觉得这样蛮好玩的，可以及时聊一些什么。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们来做个 ending 了。
那你就把杰森哥放在旁边哦。
对啊，他已经结束啦、好，
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个是国。
好，那我们。
另外一个也是你吗？
不会，我们还有 Twitch 铁粉。
嗯。
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那记得订阅、按赞、关注我们啊，并且留下五星评论，然后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